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2月28日，教会庆祝圣家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14世在圣斯德旺庆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相信和平，选择殉道者没有武装的路。教宗在三中经后说，愿圣斯德旺的勇气激励因信仰而受苦的人。教宗梁主持圣诞节正日弥撒，教宗指出，使命之路是走向他人。圣母大殿圣门关闭，大殿总铎马格里卡斯枢机表示，要聆听天主圣言，款待他人，彼此宽恕。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这是一种比武器更真实的力量，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喜乐，尤其在当今世界的不确定和苦难中，那些相信和平、选择主耶稣和殉道者们的没有武装之路的人，往往会被嘲笑，被排斥在公共话语之外，甚至时常被指责袒护对手和敌人。这是一段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故事，即便它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12月26日，圣斯德旺庆日，教宗梁14世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的默想中，回顾了基督信仰历史上的首位殉道者。
Oggi è il Natale di Santo Stefano.Come usavano dire le prime generazioni cristiane, certe che non si nasce una volta sola. Il martirio è nascita al cielo.
教宗从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发表讲话。他提到那位勇敢献身、成为基督信仰首位见证者的德表，指出，即便今天，无论在世界何处，仍然有人选择正义，即便要付出代价，仍有人将和平置于个人恐惧之上，也仍有人为穷人服务，而非只顾自己。天主子诞生在我们当中，召唤我们度天主子女的生活。然而，耶稣和像他那样生活的人所彰显的美却遭到排斥，正是他的吸引力从一开始便激起了那些为自己的权利担心的人，以及那些被良善所激怒的不义之人的反应。这良善将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任何权势能胜过天主的行动，因此有人做出艰难且代价高昂的选择，将他人置于自己的自私之上。教宗指出，正因如此，希望萌芽了，纵有万难，欢庆仍有意义。尽管在当今世界的不确定和苦难中，喜乐似乎不可能存在， 那些今天相信和平、选择主耶稣和殉道者们没有武装居住的人，时常处于被嘲笑、被排斥在公共话语之外，甚至时常被指责袒护对手和敌人。然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基督徒没有敌人，只有兄弟姊妹，即便彼此无法理解，也仍然是兄弟姊妹。圣诞奥基给我们带来了这份喜乐，这喜乐源于一种坚韧，它使人活出兄弟友爱，认出在自己周围，甚至在自己对手身上，那种天主子女的不可磨灭的尊严。正因如此，圣斯德旺在宽恕中死去，借着那股无常且早已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力量。但有人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近人，给予他们关怀和认可时，这股力量便重新激活，并以无法抗拒的方式传播开来。是的，这就是重生，这就是再次走向光明，这就是我们的圣诞。在基督圣诞的隔天，也是圣斯德旺重生的日子。正如早期基督徒所言并深信，人并非只诞生一次。罗马主教提醒人们，殉道即是在天国重生。事实上，以信德的目光看，即便面临死亡，看到的也不再只是黑暗。我们来到世上，并非出于自身的决定，但随后在诸多经历中，我们需要愈发自觉地走向光明，选择光明。宗徒大事录记载，那些目睹斯德旺走向殉道的人，被他面容和言语的光明所惊异。教宗解释道，这个面容没有不在乎历史，而是以爱来面对历史。在这位基督徒守卫殉道者的言行中，重现了在耶稣身上显示的圣爱，以及在我们的黑暗中闪耀的光明。最后，教宗呼求童真玛利亚，愿他引领我们进入他的喜乐中，这喜乐消除恐惧和威胁，如同冰雪在阳光下融化那样。12月26日，圣斯德旺庆日，教宗梁十四世于当天中午时分，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后的讲话中，教宗对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说，愿圣斯德旺的勇气激励那些因基督信仰而受苦的人。教宗再次向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并恳求圣斯德旺的转导，使每个人和团体的信德得到支持。教宗提到，许多团体因他们的基督信仰见证而遭受苦难，愿圣斯德旺的温良、勇敢和宽恕的榜样，陪伴那些在冲突的处境中努力促进对话、和解与和平的人。教宗梁十四世主持2025年圣诞节正日弥撒，距离上一次由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于1994年主持正日弥撒以来， 已经过去了31年了。
Il verbo di Dio appare e non sa parlare. Viene a noi come neonato che soltanto piange e vagisce. Si fece carne e sebbene crescerà e un giorno imparerà la lingua del suo popolo, ora a parlare è solo la sua semplice, fragile presenza.
教宗梁在讲道中指出，天主的圣言来到人间，成为一个只会哭泣的新生婴孩，不能言语，脆弱，而需要细心照料，如同今天许多需要最基本生活所需的人一样。教宗解释道，道成肉身的奥迹表达出天主渴望与我们相遇，圣言在我们中间搭建起他脆弱的帐幕。随后教宗把目光投向当下的现实以及那些正在呼救的人们。教宗说，我们怎能不想到加沙的帐篷数周以来暴露在雨水、强风与寒冷之中，以及世界各大洲其他众多流离失所者与难民的帐篷，又怎能不想到在我们城市里成千上万无家可归者所栖身的简陋住所。接着罗马主教指出，还有许多其他的脆弱处境同样不容忽视，其中包括手无寸铁的人民，他们受到那些持续或已结束的战争的蹂躏，战火留下的只有废墟与尚未愈合的创伤。教宗也邀请大家反思，和平究竟是如何在人心中开辟道路的。教宗指出，当他人的脆弱触动我们的内心，当他人的痛苦粉碎了我们自以为坚不可摧的确信时，和平便已开始。梁十四世阐明，耶稣也就是道，是万物皆已成形的意义。教宗由此引用《若望福音》中的话，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天主圣言的历程就像一条崎岖的道路，布满障碍，但正是在这条道路上，真正的和平使者追随着圣言，也正是这条路通往那些不安的心灵。教宗如此强调，并向整个教会发出邀请，鼓励大家走向他人。教宗指出，范二大公会议呼吁更新，他提醒道，唯有在与全人类一同前行而非与之分离时，才能实现更新，因为道成肉身的奥迹本身蕴含着一种对话的动力。梁十四世最后指出，这条路上有圣母玛利亚扶助我们，她是教会之母、福传之星与和平之后，她教导我们炫耀武力便会寸草不生，而在接纳生命的无声力量中，一切都会重获新生。 圣母大殿的钟声响起，这古老的钟声唤起朝圣的意义。圣母大殿的圣门于12月25日圣诞节黄昏在钟声的伴随下关闭，许多朝圣者在大殿内参与了由圣母大殿总铎马克里卡斯枢机主持的关闭圣门的古老仪式。枢机表示，在我们关闭这圣门时，我们深信复活主的心始终为寄望于他的人敞开，这颗圣心是取之不尽的新生命的源泉。马克里卡斯枢机在静默中走上通往圣门的台阶，并再次在静默中在门槛前跪下默祷片刻，随后他起身关上圣门。圣母大殿的圣门于今年元月1日开启，选择在12月25日关闭并非偶然，因为大殿内珍存着耶稣圣婴刚诞生时躺卧过的摇篮。马克里卡斯枢机在弥撒讲道中强调了即将结束的希望的禧年的独特性，这是一个由方济各教宗开启、教宗梁十四世继续的圣年。类似的情况仅在1700年的圣年中发生过，那次的圣年由伊诺增爵十二世教宗开启，克雷蒙十一世教宗结束，但今天也同当年那样是见证和领导教会的传递，向我们展示教会生活永不中断的图像，因为上主永不遗弃他的教会。圣母大殿的圣门是第一个被关闭的圣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的圣门于12月27日上午关闭，城外圣保禄大殿的圣门于隔天28日主日圣加节关闭。圣伯德禄大殿的圣门关闭仪式将于明年元月6日主显节举行，届时将由教宗梁十四世亲自主持仪式。接纳的味道、希望的芬芳和爱德的美好，这些正是12月25日上午在穷人接待中心举行的圣诞午餐的配方。该中心由圣埃智德团体管理，并得到教宗赈济所的支持，距离梵蒂冈仅有两步之遥。在救主诞生的节日和希望的喜年之际，有将近100名处境艰难的人，包括一些无家可归者，得以收获一顿热餐、一句善意的言语以及充满照顾和关怀的目光。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向所有在场的人和众多志愿者致以问候，让我们一起感谢那位愿意与我们同在的天主。我们的使命就是与他同行，而不是远离他。但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为和平祈祷。当今世界真的太缺乏和平了。枢机还强调，和平始于我们自身，始于我们的内心，始于我们的生活和见证。因此，为了响应教宗梁十四世当天在圣诞文告中的讲话，枢机邀请众人，特别为生活在加沙和乌克兰的人，为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以及所有在今日独处的人祈祷。让我们一同祈祷，并恳求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她深知喜乐与痛苦的含义。最后，枢机向众多志愿者表达感谢。今天他们没有跟家人团聚，却与我们在一起，正因如此，我们成为了他们的家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今天庆祝圣家节，也就是邀请所有的家庭参与救恩计划，效仿圣家。这个节日呢，最早起源于加拿大。1892年的时候，教宗梁十三世颁布通谕，奉圣家作为所有基督信徒家庭的模范，并规定各教区可在主显节后的第三主日庆祝圣家节。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之后呢，新定的教会礼仪年历又把这个瞻礼移到了圣诞节八日庆期的主日内庆祝。而如果圣诞节后的第八日遇到主日呢，就会在12月31日那天庆祝圣家瞻礼，而该主日呢则举行天主之母玛利亚的瞻礼。如果说圣家节纪念圣家是基督徒家庭的模范，有圣化基督家庭的作用，那么在圣家节八日庆期内举行圣家节，更有纪念天主圣子的降生，启示天主救世计划的意义。在今天的圣家节的弥撒礼仪中呢，祈祷经和两篇读经都侧重圣化基督徒的家庭，而灵柱永和福音则强调天主救世计划的启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祈祷经和头两篇读经。祈祷经说，天主，你以圣家做我们家庭生活的美好榜样，求你赏赐我们一生追随圣家互爱互助的美德，将来也能欢聚天庭，共享永福。而读经一则选自德训篇第三章第三到第七节以及第十四到第十七节，内容是教训人要孝敬父母。他这样说，上主命令儿女尊敬父亲，也确定了母亲对儿女的权利。孝敬父母的人必能补偿罪过，必能戒避罪恶。孝敬母亲的人就像积蓄珍宝的人，孝敬父亲的人必在儿女身上获得喜乐。在祈祷之日必蒙应允，孝敬父亲的人必享长寿，听从父亲的人必使母亲得到安慰。我儿，你父亲年老了，你当扶助他，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忧伤。若是他的智力衰退了，你要对他有耐心，不要因为你连富力强就藐视他，因为你对父亲的孝爱定不会被遗忘。你容忍母亲的过失，必获赏报，天主必依公义振兴你的家庭。而读经二则选自圣保禄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内容提及基督徒生活的理想与实践。在这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列举了基督信徒彼此担待和互相宽恕等美德之后，便谈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指出他们当有的德性。他这样说，做妻子的，你们应服从丈夫，一如你们在主内所应该做的；做丈夫的，你们应爱你们的妻子，绝不可对他们苛刻；对子女的，你们应事事听从父母，因为这能获得主的欢心；做母亲的，你们不应刺激子女，使他们灰心丧志。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圣家节弥撒的灵柱永和福音。灵柱永援引巴洛克先知书的话，我们的天主降生人间，与人同居共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主圣子的降生不但取了我们人性，而去投入到我们的社会中，首先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 这样天主的救世计划便借着耶稣在人类的历史中逐步完成。这台弥撒的福音记述的是耶稣的父母亲怎样积极地参与了这救世计划。圣加节弥撒的福音随着礼仪年历甲乙丙三年的序列呢，轮流取自圣马窦福音第二章第13到15节以及19到23节，随后是圣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2节到40节，最后是圣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1节到52节，内容都叙述了耶稣童年的事件，并强调他的父母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和反应。而今年呢，是礼仪年历的甲年，福音取自圣马窦福音，他这样记述说，贤士们离开以后，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等我的吩咐，因为黑洛德要寻找这婴孩谋害他。若瑟就深夜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避难去了，他们住在那直到黑洛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主借先知所做的预言，我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黑洛德死后，主的天使在埃及于梦中向若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与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去，因为那些想谋杀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若瑟便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重返以色列地域，但听说阿尔赫劳继承他父亲黑洛德当上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去。他在梦中得到指示后，回到加利利亚省，定居在一个名叫纳撒勒的城中，这就应验了先知的话，他要被称为纳撒勒人。黑洛德要搜捕杀害圣婴耶稣，天使通知大圣洛瑟，叫他星夜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避难到埃及去。黑洛德死后呢，天使又告诉大圣洛瑟，叫他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回到以色列，到纳撒勒。大圣洛瑟是圣家的家长。圣马窦在叙述圣家逃难到埃及去的这个事迹的时候，特别注明说，这是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也就是我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这无疑告诉我们，大圣若瑟怎样以圣家家长的身份投入到了耶稣身上所展现的天主的救世计划，而对他做出积极的反应。这样圣家节不但教训我们效法圣家卓越的榜样，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做父母的要爱护子女，并且更邀请我们分享圣家的性德，像圣母和大圣若瑟一样积极地投入天主的救世计划，协助耶稣完成他的救世使命。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